在玄都观的院子里，老道欧阳公跟西营哥两个人是一场鏖战，最后欧阳公使出来了自己的绝技飞笔定太平。他手中这一对判官笔先扔出来，最后怀着这支笔抖手也打出来了。最后这支笔一打出来啊，这西营哥接住了，拿哪儿接住的？拿滑盖穴给接住的。噗，这一笔就给定在这儿，定的有多深？3.5厘米。定上之后，西营哥就觉得一疼啊！他一瞧，没见过这种兵器，他见过镖，见过袖剑，见过弩箭，没听说这笔还在往身上飞呢。打上之后，西营哥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，他心想，这个东西是一般的兵器呀，还是拿毒药喂的？如果要是拿毒药喂的，钉到我身上之后，这个毒药随着我的血液很快一循环，我就能把命搭上了。所以西营哥在这一瞬间动作非常快，把这笔一抓，啪，他拔出来给扔地下。扔到地下之后，他觉得伤口巨疼。西营哥一转身，噌，电不宁腰，他上了房了，跑了。西营哥这一跑，欧阳公来到跟前，把自己的判官笔捡起来，那只短笔也掖在怀中，转身行，在我们那边一瞧，赵玉手中摆亮银棍，正跟蔡小红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。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唐铁牛领着石昌清、花云平，再加上乐宝，他们都来了。乐宝啊是自个儿来的，他关心自己的姨父啊。大家伙一到在这里，唐铁牛一声呐喊：“抓活的！”唐铁牛这个瘪嗓子，那穿透力特别强，而且那个声音特有刺激性，这一声。蔡小红啊就把注意力让唐铁牛给吸引过去了。他奇怪啊，心想这是谁呀、啊、出的什么声音？这声音就好像那狗让门掩了脖子一样，怎么这么难听？蔡小红略微这么一闪神的功夫，赵玉这一棍啪就点到蔡小红的肩头上。一点到蔡小红的肩头上，蔡小红这才发现西英哥已经跑了。蔡小红心想，西英哥你跑了不管我了，你跑我也跑。蔡小红啪虚点一刀，一转身他纵身上房。他刚一纵身，这一起来脚还没蹬到房檐上，这个时候在旁边的老道欧阳公看着。欧阳公知道这个女的就是刺杀他女儿的凶手之一。欧阳公心想，你想跑吗？你往哪儿跑？欧阳公把这判官笔一横，看蔡小红腾身跃起，还没等落到房上，这一瞬间这笔走空悬，两支笔就扔出去了。第一支笔蔡小红躲开了，第二支笔由于他的是半空中，想躲也躲不了，正打在软肋这个地方，一支笔打上软肋，蔡小红哎呦一声扑通就掉下来了。欧阳公来到跟前，把这笔往起一拔，捡起另一支笔来，蔡小红当时绝气身亡。怎么回事？这笔打的这位置太重要了，他从这个地方打进来，这地方正是心脏，一笔定到心脏上，你想他还能活吗？蔡小红扑通尸体在院子里边一躺，这就是欧阳公瞪着两个眼睛，他老半天没言语。好啊，这叫自作自受，这叫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理应如此。他把这判官笔上的血迹擦了擦，蹭了蹭，往身上一别，然后 走进自己的住室。老道这阵儿，你别看两眼发直，但是往住室里走的时候，他还记着呢。那南烈门曾经上他那住室里边打过熏香，他先把那房门开开，把窗户开开，放了一会儿，把那熏香味放走喽，然后他再进去，由打墙上摘下来他自己备用的那口宝剑，宝剑摘下来，来到院子，啪，抽剑出鞘。他先来到南烈门的跟前，一剑砍下他的人头，又来到蔡小红的尸体接近，又一剑斩下了蔡小红的首级，两颗人头把法器拴在了一起。尽管是鲜血淋漓，但是欧阳公好像都顾及不了这些，他提着这两个人头站在天津院里。你们看见没有，我把杀我女儿的仇人已经杀了，你们跟我来，我要用这两个人头祭奠我女儿的亡灵。欧阳公提着这两颗人头，又打这玄都观的庙门冲来，就奔旁边那院子里去了。此时可唐铁牛弟兄等人就尾随在欧阳公的身后。来到欧阳玉荣的这个院子里，欧阳公提着人头直接来到欧阳玉荣的尸体前面，把这人头就撂在了地下。孩儿啊，爹已经把杀你的人给宰了，你如果说在天有灵，看一看你爹给你报了仇了。唐铁牛在旁边过来，大爷行啊，既然报了仇那就算拉倒了吧，有个重要的事儿还得跟您说呀，那次安塔上边还有个玛雅里呢，我们大家伙到这儿来就是帮着您，得把这个最重要的逃犯逮住啊。大爷，次安塔别人上不去，就得请您帮忙了。
嗯，好，我现在就上次安塔帮着你们捉拿玛雅里，你们跟我来。
老道这只一转身，由打欧阳玉荣这院子里边出来，二番回到了玄都观，倒在慈安塔塔下，一伸手把钥匙掏出来，啪，把这大锁子就开开。这锁子开开之后，铁链的这一刀，慈安塔底下这门他一开，老道剑交左手，
你们给我找条绳子来，我把它捆上。
乐宝说，绳子是现成的，我这屁股后边就有一根，给您。
老道把这绳子接过来往腰中一掖，迈步就进了慈安塔。
唐铁牛在下边瞧着，大爷您一个人去行吗？不行我们跟着。
不用，我亮他也跑不了。
慈安塔上面这玛雅里呀，肚子早就饿了，玛雅里在合计呢，怎么的呢？啊，好像是两顿饭没给我送啊，想把我饿死这儿啊？底下是出了什么事儿呢？他正在想到这儿的时候，听见下边这梯这么响，哎呦，送饭的来了！玛雅里注目抬头一瞧，把玛雅里吓了一跳。为什么？欧阳公这次上来，手里边拿着宝剑，两个眼睛直勾勾的，来到慈安塔的最上一层。
玛雅里，
是我，道爷，您，
你也有今天吗？
哎，这什么意思？
道爷是，您怎么拿着宝剑？没给我送饭来，
再送就是倒头饭了。你
是一个逃跑的罪犯，隐身在我的塔上，致使我的女儿因你而死。
老道也说不上他女儿死赖谁了，心想跟你有关系。
说话间把宝剑往旁边一立，掏出绳来。马雅里想要反抗，想要动手，那哪是欧阳公的个儿？欧阳公一抓他那个手脖子，马雅里想挣脱都挣脱不出去，就觉得欧阳公那手就好像老虎钳子一样，抓住之后一拧，像拧小鸡儿似的，唰唰唰几下子捆了一个四马倒穿蹄，不光说连胳膊腿都捆上了。捆上之后他一滴漏就撂那儿，宝剑拿在手中，就像滴了一个烧鸡，由打这塔上面就下，下来之后走出塔门，咣往地下一扔，这就是马雅里。唐铁牛一瞧，呀，别捆的那么严重啊，把那腿儿给他松开，要不他不好办，怎么走道啊？赵玉过来把那两条腿给他松下来了，一架他，让马雅里站起来了。马雅里一看，事到如今，大势去矣，就知道自个儿完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先看见唐铁牛了，他知道唐铁牛是小八义里边的人，而且在路上他跟唐铁牛两个人见过面，还拜过把兄弟。马雅里一看见唐铁牛，自感到希望全无。唐铁牛在他面前一站，呀，马雅里呀，咱们哥们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着啊！哎呦，多少日子不见，脸白了，是不是在那塔尖上舞的啊？行，今天算有你的出头之日了，赵玉。你们等人把他看住了，押他走回状元府。这儿唐铁牛等几位弟兄押着马雅里，欧阳公呢又到他女儿那儿提着这两颗人头。唐铁牛说，大爷，你老提着这俩脑袋想干什么？
我祭奠完了我女儿，我还要祭奠我的门婿，让我门婿也知道知道。
哎，好。唐铁牛心想，这老道这阵谁也别惹他，他现在是顶着一脑门子官司，一肚子的气，说不定哪句话要把他惹翻了，他就跟谁翻脸。这一帮人由打宣都观里边出来，就来到了状元府。唐铁牛一见周景龙和阮英，先向他们禀告马雅里已被捉住了。周景龙呢，让阮英把马雅里好好的看管起来。此时刻老道欧阳公提溜着这两颗人头，直接够奔骆小天的灵前。来到灵前，把这两颗人头往这一扔，老道扑通又跪下，瞅着骆小天的尸体是又一阵痛哭，一边哭着嘴里边一边叨念啊，孩儿啊，我给你报了仇了，我把杀死欧阳玉荣的这两个仇人给宰了。哭了半天，在大伙的劝慰之下才止住了泪水。这个时候欧阳公看了看骆凤池，老哥哥，我现在有个想法，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？骆凤池说，说吧兄弟，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。我的女儿已经死了，我的门婿也被我打死了。我的女儿这些年来为我的门婿可以说洁身自好，守身如玉。他天天等，日日盼，盼望着能跟小天夫妻见面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两个人见面之后是这样的结局呀。我的女儿从小跟小天知府未婚，定的是娃娃亲，应该说他活是你们老骆家人，死是你们老骆家鬼。尽管没有拜堂，可是他们现在先后一起死去，这也是天意呀、啊、大哥。 我想应该把我女儿的尸体抬到这里来，让他们小两口小夫妻并排陈放，最后一起入葬。欧阳公说出这番话来之后，骆凤池往旁边瞧了瞧周景龙，因为这件事情得需要周景龙说了算呢，他要把他的女儿尸体抬在这儿。但是周景龙非常理解人意，他知道此时欧阳公这种心情是完全合乎道理。周景龙说，好吧，老人家，既然如此，您要是愿意的话，我立即派人就把令爱千金的尸体抬到我们状元府。就其周景龙的本心本意，并不愿意这样做。为什么呀？状元府前不久就在院子里边停了两具棺材，现在看来又停两具，这怎么的了这是？但是他一看见欧阳公这副样子啊，周景龙也只好点头答应。于是马上派手下人到在欧阳公旁边的林院，把欧阳玉荣的尸体买一口棺椁成殓起来，就抬到了状元府内。此时刻这里呢，也把骆小天的尸体买棺材成殓，两口棺匣摆在院子里边，搭了一个灵棚，请和尚道士诵经三日，最后把这小夫妻抬出了东京汴梁南郊之外，入土为安。这是未成亲的鸳鸯坟。这件丧事处理完了之后，大家这才回来。回到状元府，欧阳公精神正中，神态倦怠，骆凤池呢就一劲劝慰他。欧阳公冲着小八义弟兄一个劲的报恩拱手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了啊！我回我的玄都观了。欧阳公告辞，由打状元府里边就出来了。他走回自己的玄都观，进了玄都观之后，把大门就关上，咕隆咕隆一插，转身走入自己的鹤轩。来到鹤轩里边，伸手就拿过一个酒瓶子来，倒上一碗酒，是一饮而尽。欧阳公啊，欧阳公，现在你没必要再活着了，你再活着对不住你这负罪的灵魂，忏悔的良心。想到这，站起身来，有打枪声，抽出宝剑，剑扎不下。